每个孩子自出生起就携带着一串气质密码，而这串气质密码决定着孩子的性格，甚至影响命运。教养力给父母的十二条顺势养育法则这本书，将系统地帮助父母更好地去思考和学习，更好地去理解顺势养育理念，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就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欢迎收听陪你读书，我是柯岩。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来陪伴大家读《教养力给父母的十二条顺势养育法则》。我们继续邀请到了本书的作者罗丽娜来为大家详细解读这本书。你好，丽娜。
你好，柯岩，听众朋友们，我们又见面了。
不知不觉之中啊，为大家分享了十条顺势教养的法则，还有最后两条教养力法则，分别是关于自信心和同理心的培养。法则十一，成长中有太多的恐惧、迷茫和害怕，但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强大，强大到光明道路自动出现在眼前。
其实自信心的培养呢，它可以很大，在书里面其实我会把它分成不同的场景，比如说小孩子撒谎的时候，那么他怎么能建立，因为撒谎是因为我怕，我没有自信把我的真相告诉你啊，这是一个自信心的一个培养的点。另外一个就是我恐惧，就比如说我真的很害怕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没有自信去面对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是在我的书里面，它是分为不同的一个场景去阐释这个自信心建构的方方面面的。今天的话，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点，就是说其中一个环节，比如说小孩子说谎了，实际上你会发现说小孩子他第一反应他遮掩了，他不敢说了，那父母怎么办？批评一顿吗？你会怎么做？可以，
我可能真的就是会批评，就是你不应该撒谎。
那么在说了这句话之前呢，其实你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那这个就是让小孩子积累他的自信去面对这些挑战的很重要的观点。第一个方法是你要察言观色，就你要判断到底小孩子他到底真的是不是做错了事情。所以在你跟孩子说你不要撒谎之前，你要先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撒了谎。第二个点就是说，你要接纳小孩子撒谎的情绪，就是说在你说你不能撒谎之前的时候，你要先让小孩子明白说原来你很害怕，因为你为什么要撒谎啊？就是因为你怕呀。那这个是你需要告诉小孩子说，原来你知道他的内心状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在你说你不能撒谎之前的第二步，就是你得先表达你的态度。那第三点就是说，就到你说的那个点了，就是阐述事实。你要很快速地告诉小孩子说，其实我知道是真相，所以你不需要撒谎。就是在你批评小孩子说你不能撒谎之前，你要告诉他说，你基于小孩子不能撒谎是因为你已经了解了真相。所以这个就是阐释事实之前，你需要做了前面的两步，你的事实才是落地的。他小孩说，哦，原来妈妈真的是不仅接纳了我的情绪，你也知道我确实撒谎了这件事情。那么第四步是，那我们下一次怎么办？下一次如果你真的想吃饼干，你告诉我，我拿给你。那这就是小孩子说，哦，原来我是可以把这个情绪表达出来，告诉你我是有自信去面对这个我很想吃饼干，但是我很担心父母不愿意让我吃饼干。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协商的一个空间点的时候，小孩子他有自信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有自信心。
所有的过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所以父母的前面，比如说你刚刚讲的嘛，你跟他说你不能撒谎，前面你一定要做几个铺垫，只有这几个铺垫做了，你这个你不能撒谎，你不需要撒谎才有力量。
我是一个比较直白的人，
对，
所以想到的就是最后我们要说的那一句重点。也许我们会以一种很自然的方式去培养孩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到很多就类似于你提出的这十二条顺势养育法则来培养，我相信无论对孩子各个方面的能力都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也是希望说顺势养育的法则是能够让父母们自己本身也轻松一点，就不是说你作为父母你要做一个完美的父母，你得非常非常的以身作则，但很多时候是你能不能够在小孩子合适的时间点，你给到他推一推一把助力，那么他就能够长得更快，然后自己有自己的内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成长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带你走的。
法则十二，多听听孩子内心的声音，孩子才会真的和我们分享感受。 最后关于孩子同理心的培养啊，这个我觉得作为压轴法则来讲真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所在。因为同理心其实在我的理解当中就是你要和孩子同步的心理状态，你要理解孩子，孩子也可以理解你。
对，因为其实你会发现说很多亲子的基础，它最底下的那个金字塔一定是同理心，我们一定得站在别人的角度去出发去考虑，那么你才能够理解说到底他的困境以及他需要什么东西。举个例子吧，其实父母都很关注小孩子语言能力的发展，我的小宝宝两岁能说多少个字都是每一个父母特别特别关注一个点，但是万一你的宝宝是口吃呢，他说话结巴呢，你会不会觉得很紧张很害怕？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同理心非常重要了。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他怎么样结巴的时候，你等在他面前听他说完那句话，那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可以反映父母的一个倾听能力的时候了。我觉得同理心就是在于父母能不能够给自己慢30秒钟，你停下来看一看孩子。
刚才你描述的这两个场景，我在脑海里浮现出了画面，然后很感动，就觉得如果父母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话，孩子是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爱的。
对，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都很忙，每个人的父母都是这样，就我们其实身上的压力一点都不小，就我们可能要养家，然后还要照顾小孩子衣食住行，我们还要自己的工作，甚至还想要一点点自己个人的时间，就我们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也不认同世界上有一个完美的父母，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完美我们就不需要成长，只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是我们是一个真实的父母。比如说我今天真的我不同理小孩子，我非常脾气非常的暴躁，我骂了一顿小孩子，你愿不愿意主动跟小孩子去和解？那我愿不愿意去为小孩子调整一点点？那这些都是我觉得每个父母其实只要我们能做，你会发现哎，原来要做方法那么简单，我只要停30秒看一看宝宝，眼神不要抽离，那么小孩子就会说哦，妈妈你是看着我的，其他要的东西很少的，只是说我们可能真没有意识到。
其实现在回过头再来看这本书《教养力给父母的12条顺势养育法则》，我们说到了12条，我们作为父母要如何培养我们的孩子获取更好的综合能力的同时，更多的似乎我自己也提升了。
就是我个人感觉说，其实教养力它的核心的点是在于我们真的是通过养育这件事情，发现原来我们自己也可以重新去面对一些我们可能之前没有面对过的，不管是弱点还有自己的一些难处，
修补我们成长的缺憾。
对对对，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就是看着另外一个新的生命在萌芽，它走的跟我们之前走的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变成我们当年的那个所对应的那个父母的角色，那这个选择权跟把控权是在我们这一边。
对，或者就像我之前可能经历过一些现在看来似乎是父母的培养方式不太正确的那种方法所成长过来的，那我们现在作为父母了，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更优良的方式去引导孩子往更加正确和健康的方向成长？
我是一直都认同说方法一定比问题多，但是在我们在寻求更多方法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做接纳自己。就很多父母他很多时候他寻找方法是不接纳自己，他觉得自己就是很糟糕的，所以我要拼命的学习很多很好很好的方法，但实际上我对我自己我是不认同的。但是我觉得说真正的成熟，它其实在于我们不仅是会学习很多新的东西，但是这个基础一定不是自卑，而是我们也渴望成长。只有我们接纳了自己，不管之前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们觉得说其实你是一个值得爱的人，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爱别人。
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又得到了再一次的提升。
对，万能父母。
是，就像这一次啊，6期节目和教养力给父母的12条顺势养育法则的书作者罗丽娜一起聊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收获满满啊，也非常的感谢罗丽娜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品读这本书。
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真正的一个比较放松然后丰盈这样的一种方式的养育。
嗯，好，那关于教养力给父母的12条顺势养育法则的书，我们就陪大家读到这儿了，希望大家喜欢这本书。接下来财经夜读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干货满满的书籍，谢谢大家，再见。